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礼拜四表示，因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美国《华尔街日报》的记者格什科维奇已被拘留。这个是自入侵乌克兰以来，俄罗斯针对外国记者的最严重的公开冒犯行动。塔斯社报道，格什科维奇在乌拉尔山脉东侧的叶卡捷林堡被拘捕。俄方在一份声明中说，已经就美国公民格什科维奇涉嫌间谍活动进行了刑事立案，他被指控收集被列为国家机密相关的一家军工厂的信息。路透社报道说，自俄乌战争开始以来，莫斯科实际上已经取缔了俄罗斯所有的独立新闻机构，但继续认可一些外国记者在那里工作。新闻业受到法律的严格限制，任何有公开批评战争的行为的人都会被判处长期监禁。根据劳工部星期四发布的最新数据，上个星期美国首次申领失业金人数略有上升。在截至3月25号的一个星期，首次申领失业金人数总共是198,000人，较上一个星期增加7,000人，略高过预期的195,000人。但 CNBC 称，在劳动力市场趋紧的情况下，这一数字总体仍趋于低位，表明企业的裁员步伐正在放慢。数据滞后一个礼拜的持续申领失业金人数增加了4,000人至1689,000人，低于估计的1693,500人。CNBC 报道称，相对而言更能反映整体趋势，缓和数据波动性的四周平均首次申领救济金人数小幅上升至198,300人，但自一月中旬以来，该数字一直低过200,000人。一列运送热讯的 BNSF 铁路公司火车星期四凌晨一点左右在明尼苏达州雷蒙德出轨，多节车厢起火，附近居民被迫撤离。初步信息表明，火车的40节车厢中有14节载有危险化学物质，包括起火的热讯。当地官员表示，脱轨半英里范围内的居民已被疏散。BNSF 铁路公司的专业人员正在现场处理事故引发的后果。明尼苏达州交通厅已经关闭了附近的一条高速公路，另外铁路的主轨道已被封锁，目前无法估计重新开放的时间，暂且没有人员伤亡报告，出轨原因正在调查中。Axios 网站礼拜三报道话，非法入境的中国人数激增，反映出中国老百姓对中共严厉国内政策的持续抵制。今年前两个月，已经有2,000多名中国人途经危险的达连峡谷丛林抵达美国南部边境。无论是当地政府定是民间帮助移民的机构都表示，从未见过咁多的中国人冒险北上。中国网络上称此举叫走线去美国。根据美国边境移民机构的数据显示，迄今为止2023财年已经有4300名中国人跨越美国南部边境。单在2月，美国边境巡逻队就逮捕了1345名中国移民，而2022整个财年只有不到2000名中国人在穿越边境时被捕。另据巴拿马政府的移民数据，今年头两个月已经有近2200名中国公民通过达连峡谷的茂密丛林进入巴拿马，这个超过了2022年全年进入巴拿马的中国人总和。近期广东省通报称，当地发现一名56岁女性感染 H3N8 禽流感，发病前有活禽暴露史，居住地区周边有野禽活动史。这个并非中国首次出现人感染 H3N8 禽流感病毒病例。去年4月26号，中共国家卫健委曾经通报河南一名4岁男童感染 H3N8 禽流感病毒。中共专家当时称，该男童感染 H3N8 禽流感病毒属禽源性。此病例是全球首例 H3N8 禽传人病例。与此同时，有研究表示，禽流感病毒或催生下一次人类大流行病。中澳科学家通过分析近50年的 70,000多条动物流感记录后表明，下一次席卷人类的大流行病可能是一种在动物身上制造的新流感病毒株引起的，而人类对这种病毒几乎没有免疫力。星期四，美国记者格什科维奇在俄罗斯被捕的消息引发广泛关注。稍后白宫和国务院再次呼吁仍然在俄罗斯的美国公民立即离开。白宫发言人皮亚尔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对这件事深感关切。声明称白宫和国务院已经和格什科维奇的雇主华尔街日报以及其家人取得了联系。另外国务院正在和俄罗斯政府直接沟通这件事，包括向格什科维奇提供领事协助。声明称俄罗斯政府针对美国公民是不可接受的，美国对格什科维奇被羁押表示最强烈的谴责，并谴责俄罗斯政府继续针对和打压记者以及媒体自由。美国当名资深民主党国会议员礼拜三提出一项立法，加强国会在审查武器销售和出口方面的作用，以防止助长侵犯人权行为。2023年武器出口保护人权法案，简称保护法案，旨在改革1976年的武器出口管制法，以确保人权是向外国出口武器和国防服务的一个整体考虑因素。该法案由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参议员鲍勃梅伦德斯和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民主党众议员格雷戈利·米克斯牵头，四名民主党参议员和五名众议员附议。梅伦德斯在一份声明中说，就好像我们在国内销售战争武器之前要求进行普遍的背景调查一样，我们应该优先考虑一个外国政府的人权记录，然后再向他们提供我们的武器和国防服务。二手车的平均价格在近一年时间里面持续下跌，但过去一个月出现了小幅上升，升幅约700元。追踪汽车市场数据的机构Black Book 首席数据官由以琴科预计，二手车价格会在今年夏季继续上升，如果必须买二手车，现在就是好时机。美联社报道，二手车平均标价在去年4月达到31,400元的峰值后开始下跌，到这个月初平均价格已降至27,100元，下跌 14%。 但现在由于二手车的供应跟不上强劲的需求，价格再次出现攀升，车辆短缺和价格上升的背后是供求关系，这个主要源于新车价格的飙升。二月份全美新车的平均售价近48,000元，远超过很多消费者的承受能力。星期四，美国经济分析局在修正后的报告中披露，美国去年第四季度经济以 2.6% 的年增长率增长，显示出美国面对经济挑战的实力。经通货膨胀调整后的 GDP 数据比先前估计的 2.7% 略有下调。星期四的报告是对去年美国第四季度 GDP 的最终估计，显示美国家庭支出和企业投资在第三季度高涨之后在年底放缓，整个2022年美国经济增长了 2.1%， 这一年首先出现了衰退担忧，然后出现了几十年来最大的通胀飙升，这个促使美联储展开激烈的行动，通过大幅加息来缓解价格压力。2022年开局不利，前两个季度美国 GDP 出现负增长，这个令很多经济学家感到震惊，因为连续两个季度的负增长通常被视为经济衰退，但之后两个季度的 GDP 恢复正增长，美国全年 GDP 增速亦为正值。近日圣何西警察协会的行政负责人被指控试图非法入口合成鸦片类药物到美国进行大规模分销。64岁的圣何西居民 Joanne Marion Segovia 已被提出联邦刑事诉讼。起诉书指控 Segovia 利用他的个人和办公室电脑向自己家中订购了数千片鸦片类药物和其他药物，并同意将这些药物分销到美国其他地方。起诉书中称，在2015年10月至今年一月期间，至少有61批货物被邮寄到 Segovia 家中，货源地包括香港、匈牙利、印度和新加坡。目前 Segovia 被指控企图非法入口 无先芬太尼，如果罪名成立，他将面临最高20年的法定刑期。礼拜四下午审理川普封口费一案的曼哈顿大陪审团投票决定刑事起诉川普。此前美国历史上从未有在任总统或前总统遭到刑事起诉，这些指控是由民主党曼哈顿地区检察官埃尔文布拉格的调查发起的。该调查针对川普2016年竞选总统期间通过其律师支付给女星丹尼尔斯的13万元封口费，在川普集团的财务记录是否合法。丹尼尔斯声称在2006年同川普有艳遇。据纽约时报报道，具体指控尚未清楚，起诉书可能会在未来几日公布，届时川普将不得不前往曼哈顿进行指纹采集和其他处理。川普及其盟友就多次抨击这项调查是民主党人出于政治目的发起的。俄罗斯这个礼拜即将出任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轮值主席国。乌克兰30号提出批评，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在推特发文说，俄罗斯4月1号出任联合国安理会主席国，这个是糟糕的笑话。俄罗斯散夺席位，该国正发动殖民战争，而且领导人是一位因绑架孩童而遭国际刑事法院通缉的战犯。推文中提到，只要俄罗斯还在联合国安理会，这个世界就不可能是安全的地方。俄国上次担任安理会主席国是在2022年2月，但当时克里姆林宫下令向乌克兰出兵。路透社报道，下个礼拜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将访问中国。在访问北京前的礼拜四，冯德莱恩发表一次重要演讲，呼吁欧洲对中国采取更强硬政策，因为中国在国内变得更具压迫性，国外更加咄咄逼人。冯德莱恩表示，中共正在寻求一种以中共为主导的国际新秩序，在与中共的交往中，欧洲应制定一项战略来降低欧盟对华关系的风险以及对中国的依赖。在经济上，欧盟需要重新平衡与中共的关系，在一些关键领域减少对中共的依赖，例如锂和其他关键矿产。冯德莱恩表示，欧盟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应对经济扭曲，保护安全利益，但欧盟亦应该重新审视与中共共享的高科技技术。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